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有不少听众朋友给我写信，告诉我他们很喜欢这个节目，甚至有人说希望能够延长。同时，还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是来自河北，也有来自上海的，告诉我，他说每个礼拜三，他们一定守在收音机旁来听这个节目，是来给我很大的鼓励与支持。在这里特别致衷心的谢谢，也请求你们继续能够给我指导，使这个节目呢能够帮助更多的听众获得灵魂的好处，在他们的精神生活当中能够更丰盈、更满足。我们过去几次的节目当中一直在介绍耶稣他的宣讲的一些比喻，那么今天我选择的是马窦福音第六章第25到34的地方，耶稣告诉我们应当要依靠天父的照顾。为此我告诉你们，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吃什么或者是喝什么，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穿什么。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它们不播种，也不收获，也不在粮仓里囤积，你们的天父还是养活他们，你们不比他们更贵重吗？你们中间谁能够运用思虑，使自己的寿数增加一肘呢？关于衣服，你们又忧虑什么？你们观察一下田间的百合花怎样生长，他们既不劳作，也不纺织。可是我告诉你们，连扫罗曼在他极盛的荣华时代所披戴的，也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田地里的野草今天还在，明天就投在炉中，天主尚且这样装饰，信德薄弱的人呢、何况你们呢？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我们吃什么喝什么或者是穿什么，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你们的天父也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所以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大自然，在电视的节目当中，我最喜欢看的、观赏的，那就是有关动物的生态或者是大自然的风光，因为这些都是最自然，而且它有那份自然美，不像戏剧是有人在那里坐坐，在那里演出。而且不但能够观赏大自然的美丽的风光，让人感到赏心悦目，也可以看到生物的动态，它们的成长。但是在这些观赏的当中，我们更可以从中取得很多的启示。我每次看到的大自然的风光的时候，不知不觉我自己会从心中跟天主讲话，来赞美天主的伟大、天主的美善和天主对我们的爱和照顾。当我看到的动物的生态的时候，让我深深的感触良多，因为从生物的动态、他们亲子的关系当中，我们真的有时候会感觉到我们人是多么的软弱，有时候我们真的连动物和禽兽都不如。那么今天我们所听的这个比喻是耶稣他所讲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样的比喻呢？我想可能耶稣在他的周遭，在那的环境里面，看到很多人他们每天所忧虑的是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他们常常觉得钱不够，或者是享受不够，吃的不够好，穿的不够好。特别是在今日，全世界各地有的物质生活不断的提升改善，也因此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把物质生活当作最重要的。所以耶稣可能就是看到他们这种忧虑关心物质生活，而忘记了人除了物质生活之外还有精神生活，也因此呢，耶稣才提醒他们。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因为他们是生长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我个人曾经两度到圣地去朝圣， 在那个地方虽然有时候是荒漠一片，但是到了春天来临的时候呢，在这些寸草不生之地却有很多的百花怒放，那真是非常的美。所以耶稣就用这样的大自然来告诉我们天主对我们的眷顾。耶稣说，你看天空的飞鸟不耕也不种，但是天父并不叫它饿死。我想我们看看，除非是饥荒人没得吃了，不然的话呢，天空的飞鸟它总是有地方可以吃的。像比如说稻田里面收割了以后，或者是麦田收割了以后，鸟自然它们就会来啄食掉落在田地里的这些东西。还有田野间的野草，今天在明天就把它割下来投在火炉里面去烧，但是呢天主还让他欣欣向荣。有时候我常常看到，比如说暴风雨过后，大树房屋都倒塌了，但是呢一根小小的野草却在那个地方屹立着。我有一次看到两款图画，我得到很大的启示。第一个画面呢，是一朵娇艳夺目的玫瑰，它对着一根小小的野草在那里发骄傲，他说，你看它是会有这么漂亮娇艳的外表，但是呢你是一根野草，根本没有人理睬。第一个画面中的野草呢是低着头非常的自卑，可是当这朵娇艳的玫瑰在那里发骄傲的时候，突然间来了一阵暴风雨，所以第二个画面就是它变成秃枝一枝，这个时候呢那根野草就抬起头来非常高昂的说，他说，虽然你有娇艳的外表，但是呢却是温室中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现在变成这么丑陋。虽然我是不显眼，没人理睬，没人瞩目，但是呢却能够在暴风雨中屹立，这个叫做疾风知劲草。但是等他在骄傲的时候，第三个画面出现了，那就是园丁用他的手把这根野草把它拔掉。所以我觉得给我启示很大的，就是说天主创造宇宙万物都有它的美，有娇艳夺目的外表固然是好，但是呢野草有它的好处，就如同我们中国人的俗话所说，天生我材必有用，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所以当我听到了耶稣所说的野草今天在明天就投在火炉里面，天父还这么照顾它，也让我感觉到很感动。耶稣又说，田野间的百合花，野百合花它也很容易凋萎，但是呢天父装饰它的美丽远远胜过旧约时代的撒罗曼王一个非常有钱的皇帝所穿的黄袍来得更美丽。因为皇帝所穿的黄袍那是人工的，不如自然的生长的野百合来的美丽。那么耶稣讲这些告诉我们些什么，就是说天父连这些没有灵魂的东西天父都这么照顾的那么完美，那更何况人呢？因为我们是天主的肖像所创造的，按照他的肖像所创造的，我们是有灵魂的，是万物之灵，更何况我们是天父的儿女，还有是耶稣所愿意拯救的肢体。所以我们对天主呢应当要有绝对依靠之心。底下我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几个我所见到的依靠天主之心的一些例子，实在非常的感人。1974年底我从美国到了欧洲去，我到了西班牙也到了意大利，在罗马住了6个礼拜，然后我到法国去。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很多人知道，在法国有一个地方是朝圣地，也是举世闻名的，每天有很多的人络绎不绝的到那里去朝圣，得到很多的恩典，那就是路德。路德圣母是在1858年显现给一个很贫穷的小女孩，那么这个圣迹呢后来不断的传开了，很多人到那里去之后，他们祈祷在那里洗澡，最后呢他们终于有很多获得了很大的恩典，有的是不药而愈，有的人是 瘸子，但是却能够不用拐杖就可以走起路来。所以在那个地方的山洞挂着很多的拐杖或者是其他的支撑的东西，来代表他们得到了奇迹，他们的一种感恩之心。我到那里去的时候，在修女的带领之下，我参观了一个女青年的训练中心。那边的妇人告诉我，他们是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当时有200位的少女呢在那里接受训练。将来他们回去了以后，虽然不是真正的当修女，但是度着一个奉献的生活，也就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他们去做光做眼，去传播福音，为天主的爱做见证。当时的一位管理人，她是一位外国的小姐，她告诉我，她说虽然我们有200位的少女在这里接受训练，但是呢，我们没有任何的基金，都是靠别人的周济的。她跟我分享了几个具体的例子，她说有时候呢，我们晚上了，我们明明知道明天没有东西吃，而且也是没有钱，但是他们一点也不怀疑天主的照顾。他说，说也奇怪，每一天第二天清晨他们起来了之后，不是有人送面包送菜来，那么就是有人送钱。他们已经好多年了，但是继续不断的训练很多的国际性的女青年，继续在他们的周遭去撒播天主的爱。另外呢，我知道一个女修院，这个女修会呢，他们是专门照顾老人家的。修民的生活是相当的淡泊，但是呢，他们100多位，将近200位的老人家都是孤苦伶仃的，没有儿女，没有老伴的老人家，他们是免费住到里面去，但是他们住，他们吃，完全是修女提供，而且他们吃的，他们所穿的比修女还好。这个团体他们根本没有基金，那么他们这些钱到底从哪儿来？那就是社会上善心的人士，他们不断的提供给他们。像比如说有的大的菜馆，他们是挑最好的后来给客人吃，但是剩下的那并不是说很烂的菜，而就是说普通一般家庭能够吃的菜或者是肉，他们都给的他。有的是面包店的，他们今天卖不完，但是呢他们就把这些也送给他们老人家吃。我曾经多次去参观过，真是非常的感动。在所有的老人院当中，没有一个老人院像修女照顾的这么好的。那么他们告诉我，就是他们也是跟路德的那个女青年中心一样的，就是他们向来没有匮乏过，也因此他们确信这是天主的照顾。我想听众朋友，我们不妨可以反省一下，我们每天眼睛张开之后，我们所想的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我们所想的就是要吃什么穿什么，特别是在物质生活条件比较好的社会当中，我们更是想的就是吃啊喝啊穿的享受等等，而忽略到灵魂的重要性。所以耶稣他在今天的比喻当中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对天主要绝对的依靠，因为他告诉我们，特别是在他教会我们的唯一的祈祷文天主经里面说，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只是想物质的享受、物质的需要，而忽略了精神灵魂的话，那么跟外邦人又有什么差别呢？所以他告诉我们，首先要寻找的是天国以及天国的义德，其他的一切自然他会加给我们的。最后呢，我愿意跟听众朋友提醒一下的，就是不少人听了耶稣的这个比喻之后，他们有一个误会，他们认为说，好的，我们就坐在那里，我们就一切交给天主，我们也不工作也不努力。我想这是错误的，我想不要被这种误导，因为耶稣并不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努力，就如同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自助而后天助，意思就是说我们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工作去谋生， 那么其他就完全交给了天主去，意思就是说对天主要完全依靠之心。那么耶稣所说的就是我们首先要寻找的是天国以及天国的义德，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到过的地方非常的多，也因此呢，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在追求物质的生活的之外呢，就忽略了精神的需要。像比如今天在世界各地呢，特别是比较富裕的社会里面，有很多的人，他们虽然物质生活非常的好，吃的喝的穿的行的各方面比别人都好，但是当我们问他们你们是否感到愉快的时候呢，他们是不会告诉你他们愉快的。为什么？因为人之义禽兽者，并不在于人有理性，动物没有理性而已，而更是在于动物呢，野兽他们并没有精神的生活，心灵的生活，但是我们人有。我们在物质的需要之外，我们更需要心灵精神的满足，不然的话呢，我们人格会破碎。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神父有的并不是心理精神科专家，但是我们必须要处理，要面对，要辅导很多这样的病人，那就是因为连精神科或者是心理专家他们有时候没有办法面对的一些个案。那因为什么？因为精神的空虚，心灵的空虚是必须要在精神方面下手。那么我们修道人神父修女是专门受了这种训练，也因此他们最后呢跑到教会来，当然教友来找神父修女是理所当然，来跟我们谈一些问题，到最后我们才发现，那就是他在追求物质的享受之外呢，他忽略了精神的生活，也因此他心灵感到非常的空虚。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德莎修女，他到过一个国家去演讲，演讲完了之后呢，有听众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到我们国家这个地方来已经住了几个礼拜了，那么根据你的观察，请您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地方有没有穷人？德瑞莎修女回答得非常好，他说如果贫穷指的只是指没有得吃没有得穿而已的话，那么你们贵国这个地方的几乎没有，但是如果贫穷更是指的是心灵的空虚或者是精神生活的匮乏的话，那么你们这样的贫穷的人在在都是。从这句话我觉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就是耶稣叫我们先首先寻找天国跟天国义德，就是要寻找一个精神的生活的满足，还有呢寻找灵魂的得救。那么在这个之外，我们如果还有物质的生活的享受，当然最好不过。所以呢听众朋友，那我们反省一下，在追求物质的享受之外，我们是否能够腾出一点时间来追求精神生活的满足。